今天是父亲节，首先在这里让我恭贺每一位在座的父亲，父亲节非常非常非常快乐，你们。有时候在过节的时候，我们比较注重母亲节哈，因为母亲的爱总是最深刻、最能够安慰我们的心的。但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父亲也蛮伟大的，你们。跟你旁边父亲说，你也蛮伟大的，跟他说。特别是面对现今的世代，做父亲的在面对各样的压力，不但工作上压力，生活上的重担，更面对现今邪恶世代多少的试探跟引诱。昨天呢，飞马牧区他们联合聚会，他们用《悲惨世界》这个故事的主角尚万强哈，一个主角做一个主轴啊，就讲到在矽谷生活的悲惨世界。他们有三幕戏，从年轻的尚小强演起，演到中年的尚万强，到老年的尚老强啊，非常的精彩啊！我们真的看见矽谷生活大不易啊，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这个趁此机会，我真的也向在我们中间每一位伟大的父亲向你们致敬哈！但是虽然不容易，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阿门。所以事实上他们演的不是悲惨世界，是神迹世界，从悲惨世界转到神迹世界，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个世代是需要一个父亲形象的世代，阿们。多少的社会的问题，多少的家庭的问题，甚至我们生活上的问题，都是因为缺乏一个正确的父亲形象所带来的结果。这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里面讲到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但为父的却是不多。的确是这样，多少时候在这样的世代里面，多少人想做师父，多少人想把他自己那一套强迫在别人的身上，要别人去领受那一套。但事实上我们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越感觉到今天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知识，我们有太多的知识了，不是更多的对与错，我们都知道对与错，但今天我们所需要真的是一个为父的心在我们中间，阿们。所以今天早上要劝勉在我们中间做父亲做弟兄的，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有一个为父的心，不但在家庭里面我们需要有为父的心，其实在我们整个属灵的大家庭当中，我们也需要为父的心在我们中间。所以今天早上从两方面来思想为父的心。第一点，在你的家庭当中需要有为父的心，在你的家庭当中需要有为父的心。做一个父亲的，特别是一个基督徒的父亲，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责任不但是让我们照顾家里物质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我们也需要照顾家庭属灵生活的需要。那你说我们怎么样照顾法？三方面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的父亲的功能。第一方面，你是这家庭中祝福的管道，跟你妈说你是家庭中祝福的管道，跟他说。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一个做父亲的人，他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拥有神对这个家庭的权柄。父亲的话是可以带来祝福，但另一方面，父亲的话也可以带来咒诅。旧约的雅各是非常明白这个真理的，所以你看见当他父亲要离开世界的时候，雅各用一个诡计骗取了他父亲对他哥哥以扫的祝福吗？难道想想看，难道雅各只是为了一个小小的祷告而已吗？大费周章要骗得这个，难道只是为一个小小的祷告吗？绝对不是的，因为雅各非常的清楚，这个父亲的祝福是可以影响他一生的道路的。所以虽然他是用一种不正确的手段去骗取了这个祷告，但在雅各心里的深处，他非常清楚知道他渴望要得到这个父亲的祝福。也正因为如此，你看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的时候，雅各花了一整章的篇幅就是为他每一个孩子祝福祷告，因为他知道父亲的祝福太重要。在我们中间做父亲的，你一定要明白，你其实是家庭当中一个祝福的管道，阿们。 所以你应当要常常说出鼓励跟造就的话来。事实上，如果你不向你的儿女说出鼓励跟祝福的话来，你在剥夺他们得蒙祝福的权利耶。我就发现今天我们在中国这个文化里面，我们这些中国老爹啊，我发现我们在这方面都是蛮缺欠的。我们中国的老爸通常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啊，我们都暗地里非常的欣赏，但是口里却永远不会主动的表达一下。你要知道，你的儿女他们需要你的鼓励，因为你的鼓励就代表着你的接纳嘛。换句话说，你不鼓励，无形中就代表你不接纳。当一个孩子他知道他有父母亲的这种接纳的时候，你发现他才会有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能够往积极的方面去发展自我。你们，我还记得我小女儿有一段时间她在读书的时候功课都不大好，而且呢没有什么兴趣去读书，那我们做父母的也是帮不上忙，有时候勉强也勉强的不来。没想到一个新学期开始，有一个新的老师来到，那个新的老师一上课，哎，英文课，就没想到把我女儿的文章找出来，然后呢练给全班听，练完之后他说非常有创意，没想到就这么一句话改变了我女儿整个学习的心态。从那一天开始，哇，他非常认真的举足，每一次写这文章写功课非常认真去写，结果就这样短短一句话，这么简单一个鼓励的话，没想到改变了我的小女儿她整个学习的心态。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们一直是用严厉苛刻的话来挑剔我们的儿女，我们中国人父母最喜欢骂儿女，就你是死没出息的，那我们就在传达一个不接纳的信息嘛。我们也为仇敌打开了一扇门，让仇敌把一个自卑感，把一个缺乏安全感放在我们儿女的心中。做父亲的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话语是很重要的，你会影响你儿女一生的道路。我特别想到我们家中的老二嘛，你知道我发现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老大永远得到最多的称赞，连会走路都，哦，会走路了，好棒啊，有什么了不起，会走路有什么了不起啊，太棒了太棒了，会走路了。老二呢，有什么了不起啊，本来就该会走路的。老二无论做什么都得不到称赞的啦，老二无论做什么是理所当然，有什么好称赞的呢？你就发现老二通常为什么比较独立的个性，就是因为从小得不到父母亲的称赞。有时候你知道吗，得不到称赞很多时候就表明不被接纳嘛。自从我明白这个真理之后，我就开始改变，我特别就是鼓励我家老二，无论他做什么我都是用正面积极的态度去鼓励他。我就发现不但他的生活越变越积极，生活功课越来越改善，更重要的我跟他的关系也改善了。哈利路亚，不要一天到晚看见他的缺点，看见他优点嘛，鼓励他接纳他，哎，人被接纳被鼓励的时候自然就很不一样，自然就会正面积极的方面去发展。 Amen。 做父亲的你要知道，你口中的话语太重要，你口中说出祝福的话，你的儿女就领受祝福。哎，如果你口中说出咒诅的话，那我告诉你，你的儿女就蒙受咒诅。哎，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一定要选择。我再说，要选择，从你口中一定要说出祝福的话，说出鼓励的话来。Amen。如果你是平常很少鼓励，通常就像我所说，爱在心里口难开的，那么我劝你今天开始吧，今天说句好话吧。 Amen。 向你的儿女说句祝福的话吧，向你的儿女说句鼓励的话吧，你会发现在你的家庭当中，因着你说出祝福的话，整个家庭的气氛会有很不一样的转变。 第一个，你是家庭的祝福的管道；第二个，做父亲的，你是家庭的带导者。跟你旁说，你是家庭带导者。做父亲的，你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家庭的遮盖跟保护。你说我们人这么软弱，我怎么可能保护这个家庭？特别在现今邪恶的时代，我们怎么可能保护我们的家庭呢？我们看见神给我们很重要的属灵的武器，就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自己要用他全能的膀臂来托住我们的家庭。Amen。 所以做父亲的，你一定要起来为你的家庭做一个代祷者。不要一天到晚只责怪你的儿女不听话，不按照你的意思。你有没有想过你花多少时间为他们祷告过呢？你有想过你花多少时间曾经陪他们一起祷告？父亲母亲的祷告虽然是很宝贵，但我告诉你，父亲的祷告是不一样的。父亲的祷告能够让孩子的心中有所依靠。我真的鼓励在我们中间的弟兄，能够每一天有机会的话，你能够花时间每天晚上孩子在睡觉的时候，能够陪他做一个睡前的祷告，短短一分钟两分钟做一个睡前的祷告，你会发现这个短短的一两分钟带给他一生的影响力是远超过你每天花几个钟头陪他看电视陪他玩 game。 只要几分钟在一起的祷告，我也鼓励在我们这边做父亲的，我常说每一天你开车回家看到你家的时候，举起手来为你家祝福祷告吧，做一个简单的宣告。你也不要长篇大论祷告，看见你家房子每次祝福祷告，愿神的国降临，愿的旨意成就在我家里面，就是这么简单的祷告。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这个宣告太重要，只有你能够站在这个地位为你的家庭来做宣告。因为神的确给你这个家庭的权柄，只有你能够站在这个地位上宣告说，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成全。你的祷告比不上牧师们的祷告，你的祷告甚至比不上 Benny Hinn 跟 Cindy Jacob 为你家庭的祷告。因为只有你站在这个地位上，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地位上，只有你能够站在这个地位上做这样的宣告。 Amen。 其实我告诉你，今天魔鬼撒旦就在看你，看你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做这样的宣告。就算别人为你的家庭祝福祷告，如果你不来为你的家庭做这样的宣告，那仇敌还可以继续攻击你的家庭。但只有当你能够站立在这样的地位上，愿你的国降临，主啊，在我的家庭当中，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家，就这么简单的宣告，每一天做这样的宣告，我们看见魔鬼就要逃跑，不来攻击你了。Amen。 做父亲的，这是很简单的，是很基本的事情。求神帮助我每一天，让我们能够站在神所给我们这个地位上来做这样代祷，在这样的宣告。 Amen。 第三点，做父亲的，你是家庭中属灵的带领者。给你朋友说，你是属灵的带领者。圣经特别讲到说，做丈夫是妻子的头嘛，哈，做头的意思不是叫你作威作福 ，Hello。头的意思是叫你做 leader， 是叫领袖的意思，领导。我看见今天很多的弟兄啊，在很多其他事情上都想做头，哇，真的都要听我的，顺我者昌，逆我者死。唯独在属灵的事情上极其谦卑啊。太太你来吧，你来祷告，你代表我们家就可以了。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无形中你是对你的孩子说，属灵的事情是不重要的，因为爸爸不看重。对孩子心很清楚，爸爸不做的事情就不是太重要的事情，爸爸做的就是一定很重要的事情。 You see， 很多时候我们无形中啊，有时候你在无形中的表现，你发现带孩子多深刻的影响。做父亲的，我们一定要勇敢的承担神所托付给我们属灵的责任来。 Amen。 求神给我们智慧带领全家来归向神。 我还借一位弟兄做一个见证，他小时候当他们那个在村庄里面的时候，那些大火烧起，他们家整个被大火烧掉了，就后来整个家剩下灰烬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带领他的全家就在那个房子的前面跪在地上，全家跪在地上，他的父亲向神献上感恩。为什么？因为虽然房子被火烧了，神保守他们全家都平安，他们全家跪在神面前感谢神。他说他那个印象非常，从小这个印象到现在无法忘怀这个图画，他父亲带领他们全家跪在神面前祷告。一些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在孩子心中那个印象是这样的深刻。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也无论你儿女属灵的光景是如何，做父亲的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儿女知道一件事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永远是第一位的。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就是个渴望我们来跟随主，要来侍奉神。那么至终你也不必做什么特殊的事情，只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事，至终你的信仰就能够影响你儿女一生的道路的。Amen。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你的家庭当中，我们真的需要一个为父的心。我想这不只是做父亲，做母亲也一样，把求神把这样为父的心给我们，看见我们儿女的需要，能够听见我们儿女心中的呼喊，我们能够重新接纳他们，重新帮助他们。其实不止在我们家庭当中，在属灵大家庭里面不也一样吗？我自己牧会这么多年，我真的看见多少弟兄姐妹心灵深处的呼喊。在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为父的心。 Amen。 怎么样能够在属灵大家庭里有一个为父的心呢？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一个人，就是巴拿巴。你知道在新约使徒行传里，巴拿巴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只有几次在使徒行传里。可是每一次巴拿巴出现的时候，哇，都带给人生命的转机，都带给人极大的安慰。难怪人家叫他巴拿巴，其实巴拿巴不是他的原名啊，他原名叫约瑟，但是使徒们都叫他巴拿巴。为什么呢？因为巴拿巴的意思就是劝慰子，专门会劝慰别人的人。哇，我就明白了什么叫为父的心啊。为父的心就是一个劝慰别人的心。我自己牧会这么多年，我越来越明白啊什么叫牧养。牧养就是一个劝慰别人的心，能够扶持软弱，能够劝勉。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太多保罗了，保罗果敢冲锋冲锋冲锋，也太多这个很多教导教师型的教导教导教导。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怎么办嘛？有时候就是软弱，我们怎么办呢？教会其实需要更多的巴拿巴了，劝慰一下，扶持一下。你看，让人心得安慰嘛。 Amen。 这就是个为父的心，这就是为父的心。我们看见巴拿巴其实两方面是我们很好的榜样。第一个，他是一个投资生命的人，他是个投资生，跟你旁边要做个投资生命的人。在细谷我们都喜欢讲投资嘛，很重要，但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告诉你，没有一个投资比投资在神的百姓身上更有价值的。你们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节里面特别讲到说，主教导我们说要学习积攒财宝，要在天上。怎么样积攒财宝？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有窟窿等等。 anyway， 主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说哦 OK， 积攒财宝天，但怎么样积攒财宝在天上呢？请问天上有银行吗？我们可以转个账转上去吗？对不起，很遗憾，天上没有银行，那天上也不需要用钱 actually。 那请问你怎么样积攒财宝在天上呢？我请问你在天上有什么啊？天上有谁啊？神、天使，还有谁啊？ 我们神的百姓，在天上是神的百姓嘛。所以当你在地上，你投资在神的百姓身上的时候，你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Amen。 你越多投资在神的百姓身上，将来你在天上的财宝就越丰富。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巴拉巴就是这样一个人哦，巴拉巴懂得投资在人的生命身上。你还记得保罗吗？巴拉巴投资在他的身上哦。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被主大光光照改变之后，本来他是逼迫基督徒的，记得吗？后来他自己成为基督徒了。他进入大马色，没想到被大马色犹太人逼迫赶快逃回耶路撒冷。他想，这下好了，我现在成为基督徒，回到教会，教会一定非常高兴，非常欢迎我，我要为主大发热心，大做见证。所以他就赶忙回到耶路撒冷，赶快跟弟兄姐妹说，我信了耶稣了，我成为基督徒了。没想到耶路撒冷教会是完全难以接受这个消息，好到是无法令人相信的消息，对不对？这个人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啊？啊，以前逼迫我们逼迫了半死，现在回来说基督徒，是不是想把我们一网打尽啊？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完全不接纳他。就在那时候，只有谁接纳他呢？巴拉巴。只有巴拉巴接纳保罗，圣经说他把保罗带到使徒面前，引荐使徒给他认识。可虽然如此，耶路撒冷教会还是无法接纳保罗，就不得已保罗只好回到他的家乡大树，在那里休养吧。你知道保罗在大树一休养，休养了多久吗？十年。哇，我简直很难想象这个大使徒啊，保罗被教会冷冻十年啊。 Can you believe that? 我简直无法相信耶路撒冷教会能够把保罗冷冻十年。最后还是谁把他请出来的？ Again 是谁啊？巴拿巴。巴拿巴要去安提阿的时候，就去大树把保罗请出来，跟他到安提阿一同来服侍神。我每次想到巴拿巴我就很感动，真的。多少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多么希望人家给我们一些机会啊，多么希望被接纳。耶路撒冷教会会拒绝保罗十年，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成为耶路撒冷的教会，让我们真的有那个巴拿巴的心肠，真的去接纳，去给别人机会。你说牧师啊，给别人机会会不会有风险啊？风险都是有的了。你说，你看保罗出去传福音，你还记得带了个底马，结果底马贪爱世界就跑了吗？不是吗？耶稣选了十二个门徒，还有个谁啊？犹大，还最终把他出卖了。你说风险没有？当然有风险，但求神帮助，不要因为这些风险，却让我们失去那个为父的心啊。不去给别人一些服侍的机会，不去接纳别人。其实你们想过更大的风险是什么？你们想到过一个更大的风险是，万一你所做生命的投资非常成功呢？成功到中国话说青出于蓝呢，而且青出很多很多呢，你想到过没有？你看见巴拉巴带领保罗，刚保罗在使徒行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跟着巴拉巴的，不是吗？圣经里面讲到这两个人怎么讲，巴拉巴跟扫罗，巴拉巴扫罗，巴拉巴扫，次序永远是这样。使徒行传十三章之后回去查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之后忽然间转变了，次序改变了，扫罗开始被称为是保罗之后，从此次序变成保罗巴拉巴，保罗巴拉巴，保罗巴拉巴。然后再过几章之后呢，就没有巴拉巴了，只有保罗了。哇，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巴拉巴，你作何感想啊？哇，真是很不是滋味啊。这你所带出来的竟然比你还厉害啊。但感谢神，巴拉巴真的是有一个神国心胸的一个生命投资者，他真的没有因为这个愤而离开神的国度，说神我再也不服侍你，太不公平了。没有，巴拉巴持续在服侍神，持续投资在不同人的生命当中。 我们看一个为父的心，就是懂得投资生命。第二方面，一个为父的心呢，是一个懂得扶持失败者的，是能够扶持失败者。跟你比方说，做一个扶持失败者的人，跟他说，当你们都知道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出去旅行布道的时候，带了一个人叫什么呢？叫马可。路到一半，马可就是因为受不了环境的艰苦，就离开回家了。为这件事情啊，保罗非常生气。怎么知道他很生气呢？因为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巴拿巴又提出来，哎，再把马可带来吧。嚯，这下子保罗受不了。马可，那个上次就是离开我们回家那个马可，坚持不肯。因为马可曾经让保罗失望过，他无法再信任他。弟兄姐妹，今天有人曾经叫你失望过吗？也许你口里不讲，心里早就想，这个人永远打入冷宫，不再录用。但巴拿巴呢，却是懂得给马可再一次机会。什么叫为父的心？什么叫扶持失败者？就愿意给他第二次的机会。巴拿巴不但是愿意给人机会，而且愿意给别人第二次机会，乐意帮助那个马可从失败当中再站立起来。弟兄姐，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多么需要这种巴拿巴的帮助，不是吗？特别当我们在经历人生的失败挫折，我们常常落入自责的里面，灰心当中，我们多么需要有人来安慰我们，重新给我们方向。你知道，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呢，太多时候我们只会因为人的失败，我们彼此论断，却没有想到其实失败只不过人成长的过程而已。你们，所以中国话都有说嘛，失败是什么？成功之母嘛。有些连中国人都懂，失败只是个过程而已。太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太只注重什么是对与错，却忽略了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失败并不可怕，跟你旁边说，失败并不可怕。有谁没有失败过？请问，我相信我们都失败过。最重要的是要勇敢的心再站起来。失败并不可怕，要勇敢的心再站起来。你们想想看主耶稣吧，主耶稣没有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他就丢弃彼得，反而当主耶稣在复活之后，重新把教会的使命托付给彼得，对彼得说，彼得，你喂养我的羊。换了我们就不会这样，换了我们，我们会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把责任交给别人。不是吗？谁也没有因为大卫犯奸淫罪借刀杀人就弃绝他，反而还是选择在圣经当中唯一称为合神心意的神，还是把合神心意放在大卫的身上。换了我们，我常想我们就不会这样，我们会考虑再三，思想很久，对长远后代的影响，最后考虑决定就是把合神心意删去。但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地给我们机会。你知道我们的神真是永远给我们第二次机会。想想看，在你我的生命不是这样，想想看神给你多少次机会。我看不止了两次机会，三次是多少？一次又一次，无数次。神这样乐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扶持我们，让我们一次一次重新站立起来。主既然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怎么能够不同样对待我们中间失败的人呢？其实 you never know， 将来有一天这些失败的人会变成怎么样？想想马可吧，被保罗所拒绝的马可，后来变成谁你知道吗？变成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后来连保罗在监狱里面都说，请你把马可带来，因为他与我在传道的事情上有益处的。哈利路亚！想想看，如果不是因为巴拿巴， 神的国不就少了一个重要的器皿吗？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坐在这里，你正经历失败的话，让我劝告你，不要灰心，跟你妈说不要灰心，神在你身上的工作还没做完啦，你们，你虽然是可能像马可一样觉得很失败，有一天神怎么样使用你，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虽然失败，勇敢再站立起来吧，你们。如果你身旁有失败的人，千万不要轻看他们，也许这正是他们生命当中的转捩点呢，只等着你去扶持。求神赐下这样为父的心在教会里面。我再说多少时候，我们看见多少弟兄姐妹心中一个呼喊，渴望被接纳，渴望有机会。求神让我们有个为父的心来担。弟兄姐妹，这个世代真的需要为父的心。在教会里面，今天很多人要求恩赐恩膏，不是吗？每一次要什么按手祷告，一大堆到前面来。我这些年牧会越来越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教会最需要的其实就是这个为父的心，能有一个劝慰别人的这个心肠在我们中间。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做师父虽有一万，的确真的多少人想做师父，这个时代，但保罗说为父的确实不多。求神把一颗为父的心给我们，能够服侍我们生活周围的人群，就从我们的家庭开始。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主，谢谢你，主啊，今天再一次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中间，也再次提醒我们，真的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岗位当中，真的需要一个为父的心，来看待我们身旁周围的人群，听见他们心灵的呼喊，能够有天父怜悯的心肠，能够扶持软弱的，能够鼓励那些失败者，能让那心能够重新站立起来。主啊，求你把这样一个心智心肠放在我们心中，让这个教会真的不但只是一个做勇敢的教会，而是个蛮有怜悯心肠的教会，懂得劝慰别人的教会。我们谢谢你把这样为父的心赏赐给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